做视频也一年多了啊，头一回呢能有大几十的观众在几天时间里密集的希望我讨论一个问题。发邮件呢就算了啊，居然还有人跑到 B 站去给我发私信。关键是呢，如果不是大家问我，我就不知道这个词啊，躺平。真的是躺得我一脸懵啊，我刚把这个名词研究了一半，那中国呢突然又开放了三胎了。这个真的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那这个政策呢在我看来是有那么点粗糙的。作为一个谁都骂的视频作者啊，又到了我出舌的时候了。互联网时代的风向啊变得真的是太快了，那什么斜杠青年啊，能力 U 盘化的论调呢，在我感觉啊还是昨天刚刚出来的名词，突然呢今天年轻人就开始躺了。我们常常说呢，历史呢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的。躺平这个词呢，我不想过多的解读或者赋予它太深层次的含义啊，就在我看来呢，躺平和正在日本发生的低欲望社会呢是有那么一些接近的。低欲望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里，那说的呢是日本的新时代丧失了物欲、成功欲、生子欲，甚至是性欲。为什么日本的年轻人会变得低欲望呢？我觉得直接原因呢是因为有欲望也得不到满足。上学的时候呢觉得马云也不过如此啊，工作的越久头呢就埋得越低。你会发现呢，那些在韩剧里或者新闻里不入流的 CEO 啊、小总监啊，是你平时呢都不一定能说得上话的人，而你呢甚至不一定能巴结得上那些给这些人开车门的小经理。但是这个情况呢其实每个国家的社会都有啊，就为什么日本的年轻人好像会特别的丧呢？你看火影忍者里的鸣人多有活力啊，几乎每集都被打成猪头，但是就是不认输。整天看着这么正能量的剧集，那年轻人怎么会软呢？那各位看火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啊，鸣人的父母是谁啊？他爸爸是四代火影，妈妈呢是管理核弹的，干姐姐呢是五代火影，五个师傅啊，除了小学老师伊鲁卡是个屌丝，那剩下的四个都是影集，那老婆呢是日向家的嫡女，那自己身上呢还背着爹娘传下来的核弹。那别说火影了，连热血高校里的龙谷元志的爸爸也是流星会的头目，神他妈的扯淡是吧？连黑社会都搞成世家了。现实生活里日本的等级也是非常森严的，日本呢虽然号称民主国家，但是人民呢也只能在各种政治世家里选个领导而已。日本呢有一个引以为豪的工作制度，也就是雇佣终身制，员工呢只要进了你的公司，基本上呢就是要在这干一辈子。好的方面想呢，就是一辈子不会失业，那换个角度想啊，这不就是长期的奴仆了吗？上世纪的中后期呢，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那日本呢甚至一度有可能超越美国。在饼越做越大的过程中呢，分配不均的问题呢是可以被掩盖的，那所以当时的年轻人啊，拼一点苦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后来美日贸易战发生，那我在以前的半导体视频里也有提及啊，大量的关键产业被打压，那产业链呢被美国肢解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老龄化的问题呢在此时又给了日本一击，让日本的各种内部矛盾开始暴露出来，由此呢开始了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机会的减少呢让普通年轻人几乎彻底失去了上升的通道，努力呢是去大公司给别人做狗，不努力呢在家多睡会儿也不会饿死，反正呢有政府补贴。在这样的前提下，日本人呢就佛了。中国是不是也要走日本的老路呢？我觉得暂时呢这就是多想了。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啊，你有这个钱完全躺平吗？日本的阶级虽然非常的固化，但是基尼系数也就是贫富悬殊是比较小的，几乎可以和北欧的一些国家媲美。那下面这张图呢是2014年全球基尼系数对比图，那越绿越低，越红呢越高。日本的行业薪酬差距呢其实并不大，大学生毕业之后无论是做白领、蓝领、公务员，哪怕是做农民，起薪呢都是差不多的。那当然了，你要是做医生、律师呢另当别论了。另外呢，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还有非常不错的福利制度，最厉害的呢是低保户福利，那一个月呢大概可以发8000人民币。8000人民币呢可能比国内的普通大学生的起薪都高了。当我看到日本的各种福利政策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哎，日本怎么搞得像个共产国家？我查了一下啊，发现日本还真有共产党，而且呢还蛮有影响力。虽然日本共产党呢在国会没占几个席位啊，但是呢在地方上，也就是在府县议会上，668个席位里呢占了138个。那人家的纲领也比较能吸引老百姓。那首先呢就是保障社会福利预算，然后呢反对美日安保条例，那主张俄罗斯要归还北方四岛，还主张呢钓鱼岛是日本的。内部发福利啊，外部超级战狼，面对世界三大流氓完全没在怕的。你看基本上啊，到了21世纪还没倒下的共产党都很牛逼。反观中国，我不得不很遗憾的告诉各位还在国内奋斗的朋友啊，革命尚未成功，同学呢你还需努力。那虽然中国年轻人呢说的躺平不是完全不干活啊，但是你绝对躺不出8000一个月。这是我想说的啊，有点扎心的第一点啊，就是中国的年轻人你还没条件躺。第二点呢，我想说的是中国呢还有上升空间。那哥的价值观是非常统一的啊，所有的视频都很适合考古。一年多前呢，我做过的一个上海和新加坡的对比视频，其中的一个重要论点呢就是相比于新加坡，国内的大城市呢有更多的机会。换句话说呢，就是卷归卷，那卷的过程中呢，只要你努力，你的上升速度可以超过正常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有人可能说，哎呀，中国现在要拼爹拼关系啊，废话，你以为小布什怎么做上总统呢？川普是怎么做上总统的？拼关系这种事儿啊，哪儿都有，关键是有没有一些行业和岗位，即使要拼关系，但是对能力呢也非常重视啊。有， 工科呢就是唯结果论，虽然老板也很重要啊，但是影响力呢一定远远小于一些文科生为主的行业。如果说你舔工不够，父母呢也提供不了什么助力，那就做工科好了。我不止一次提过啊，中国对制造业一直是非常重视的，制造业呢就是屌丝逆袭的最佳途径，那现在呢还可以加上程序员。中国近些年啊一直在大力发展制造业和互联网行业，那听起来呢是一句说烂了的话啊，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国家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金实银的往里面砸。目前来看呢，只有中美是玩真的，那美国这几年对制造业的投入也是不小的啊。当行业整体在上升时呢，你的表现哪怕是平均水平，那上升速度和空间呢也一定大于其他已经饱和了的行业。我对中国的制造业呢还是很有感触的啊，因为我有时候呢会替公司买买机器还有设备，那以前我们产线的大部分机器呢都是德国造，你花很多功夫去做供应商的 benchmarking 啊，但是其实老板首先呢是看机器的产地，只要候选的里面有德国造啊，他们基本上一定就会选德国的机器，那如果实在不行一定要买亚洲的机器了，那最多呢也只是买日本的。但是今年情况就不一样了啊，我猜测可能是疫情的缘故，那一个呢是欧洲的产能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那另外一个呢是欧洲的很多机器在亚洲呢是没有客服的，而且呢有的供货商有严格的智慧产权要求啊，比如说不能随便拆他的机器啊，不可以换他的零件，有时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而是我产线已经停了，你却告诉我说啊、哎、工程师还有两个礼拜才能到。中国的供应商就不一样了，就只要你钱给足，在中国商人的字典里是没有 no 这个词的。所以今年呢我们公司有了一些转变啊，居然开始买中国的机器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放开啊，虽然买的是中国产的机器，技术呢是德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那拜川普所赐啊，现在德国人呢也开始认可中国制造了。低端制造业上呢中国已经是王者了，中高端制造业呢也不算青铜，那至少应该能算上是个白银吧，那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至于互联网啊，中国在有些部分呢甚至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面，那光是这两个行业呢就能够让躺平这个词缓七个几年的。而且呢汉族这个民族啊也不是个啥诚实的民族啊，说话呢只能听一半，就有时候呢说不要的时候是想要，说要的时候呢其实是不想要。躺平这个事儿呢可以用经济学里的博弈论来解释一下。那假设一个公司呢就两个员工啊，无非呢就这么几种可能嘛，两个都奋斗，一个奋斗一个躺平，两个一起躺平。那理论上来说呢一起躺平呢是利益最大化，是吧，老板也拿这俩货没办法，就只能捏着鼻子继续给一样的钱，甚至呢更多的钱来鼓励他们好好干。但是在实际的职场里有可能发生吗？暂时不可能。因为中国不是像日本一样的终身制啊，你不愿意干那就换别人干，那后面呢有的是排着队抢着干的人。不要因为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现在低了就觉得机会来了，那咱们80后还没退休呢，那只有等到劳动人口跟不上岗位数量，那才有这种可能。纯粹我个人的看法啊，我觉得躺平这个词呢更多的还是口嗨下。我虽然还谈不上把各个国家各个种族的人看一遍啊，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确认的，就除了越南人可以和中国媲美之外，我还没有见过在干活上比中国人更拼的。那这个中国人可以用在广义的中国人身上啊，新加坡的华人是不缺钱的啊，新加坡人均 GDP 世界第六，如果只算华人这个排名呢还能再往上拉一点，把美国人踩在脚下那是完全不虚的。但是新加坡呢是世界上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平均每周工作45个小时。我是没有见过中国人在中国是怎么工作的，但是我知道中国人在新加坡是怎么干活的。很多人对加班这个词是很反感的，但是呢在我工作过的公司里，加班呢是对许多从中国来的操作员的奖励。那有些族群里的一些人呢赚钱呢就是为了吃饱饭，那稍微有一点钱他就不干了，那就更不要说加班了。但是从中国来的操作员目的就很明确了，就是来赚钱的，哪怕有些主管平时说话冲一点，他们呢也不放在心上，就只要你能让我加班就行。通常来说呢，政府规定的加班上限是多少他们就会加多久。很多操作员都是95后甚至00后，在我眼里有的还是个孩子啊。那所以千万别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就不拼了，那中国员工是全世界资本家最喜欢的员工，但是呢是全世界劳工最恨的工友啊。以前美国有个排华法案，那法案能通过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美国的爱尔兰移民还有一些混得比较惨的白人啊，各种游行示威抗议。那因为华工实在是太能干了，要价便宜，工作时间长，关键干的还比这帮抗议的人好，那你找谁说理去。那当然这个事儿也比较复杂，也不是这么单纯啊。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以前的中国人呢很干啊，现在的中国人非常干。那从新加坡华人的情况来看呢，未来的中国人还是不会停止干。我向来不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评价任何人或者任何事啊，我这个人呢就是个大俗人，只喜欢晓之以利。你像国内的一些官媒的说话方式啊，我就很不喜欢。不少官媒呢这次从一些特别正能量的角度去指责年轻人啊，躺平这不对那不对的。那我觉得啊，这就是他们说给自己的长官听的啊，领导啊，你看我今天的活也干了是吧，是不是可以下班了。我说过好多次了啊，中国的这些宣传机构那整天的不干人事，那说的些屁话都不是给人民听的，全是给上面表现一下。那你这么牛逼呢，想要为了中华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就他妈的应该先鼓励公务员别拿工资啊，那最多国家发点大米，那回家煮点稀饭饿不死就行了，那多干活少浪费资源。你自己要是不能以身作则，从公务员开始996，你就别舔着个大脸老要求年轻人奋斗。 当然骂归骂，我还是觉得年轻人不会躺平。那官媒呢有点担忧过头了。我前面其实呢就是说了三个理由。那第一呢是你没多少钱可以躺。第二呢是现在努力回报还不低。第三呢则是你不努力别人还是会努力啊。那些劝你躺平的人跟以前劝你别买房的人其实是一个概念啊，就听你倒戈的啊，这啥躺平我之前都没听说过，说明呢就是个没价值的事儿。那我谈躺平呢是因为我做视频有钱赚是吧，你呢就没有必要反思太多了啊，听一听点点赞就够了。不过呢虽然躺平本身没有价值呢，这个词爆火背后透露出来的一些事情呢却是值得思考的。那这两天呢中国又开放三胎了啊，说到底呢现在生育率低和躺平背后的逻辑是差不多的啊，就是年轻人非常非常的累。我对中国这次开放三胎还是有些失望的。那失望呢不在于进一步开放计划生育，而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开放三胎呢只是让生了二胎里的很小一部分人呢能再生一个，但是现在的问题呢是很多年轻人连一胎都不生啊。国家只说要开放三胎，但是没有告诉人民多生孩子有什么好处，或者国家呢能对这些多生孩子的人有什么帮助。但是当年计划生育的时候各种优点是明确的列出来的，比如说啊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是吧，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这些说的都很有道理啊。但是多生孩子有什么好处呢？大陆的政府啊一时半会儿呢还不好意思改口。台湾呢其实已经示范了一次了，那国民党刚刚到台湾的时候呢也是实行计划生育的，只是没有共产党搞得那么绝啊。早期台湾有一个五三口号，就是倡导婚后三年才能生孩子，间隔三年呢才能再生第二个，那不准生超过三个，到了33岁呢就不准再生了。按照这个倡导啊，那就是说啊新加坡人不准生孩子。所以早期啊台湾的口号是子女少幸福多。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口号变成了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那希望呢一个家庭只生两个。然后呢 ,2000 年初的时候呢口号又变成了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把男孩女孩的顺序呢换了一下。两个口号呢虽然差不多，但是目的呢其实是不一样的。70年代的时候呢是希望年轻人别生超过两个。2000年的时候呢是希望年轻人能生两个。那到了05年时呢口号变成了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2019年台湾出生率啊在200个国家和地区里呢斩获倒数第一，那新加坡呢也荣列第四。那新加坡没能拿到第一呢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的马来人和印度人啊。一般来说啊生育率要达到 2.1 才能达到出生和死亡人口的平衡。台湾是在80年代初跌破 2.1 的，那新加坡呢则是在70年代末跌破 2.1。 那两边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呢都是在1987年左右，所以并不是说成为发达经济体人口出生率才会降低，而是当国家经济接近发达时呢人口就已经上不去了。那起码在华人世界是这样的。我觉得经济学里的刘易斯拐点是非常适合解释这个问题的。那刘易斯认为呢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呢会逐渐向非农业转移，这个过程呢会一直持续到农村和城市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才结束。那结束的这个点呢就是刘易斯拐点，换句话说呢就是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转变的点。而在劳动力过剩的过程中呢，工资往往呢只能达到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当劳动力开始紧缺时，劳动力的工资呢就会开始不断上涨。当工资开始上涨，存款越来越多时呢，相应的服务业呢也会自然而然的被催生出来。在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过程中以及到来后的一段时间呢，工资会持续上涨。那上涨的工资呢将会使得中低端制造业开始撤离该国。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无法完成产业升级，也就是让主要利润从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高端制造业，那么呢这个国家就会进入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甚至呢可能发生倒退。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到目前为止呢，除了靠战争和工业革命发家的发达国家，能够度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国家呢，无一例外都是中小型国家。经常有人有疑问啊，苏联这么强大，怎么现在俄罗斯连点轻工业都做不好呢？不是中国人比俄罗斯人聪明，而是俄罗斯呢卡在了中等收入陷阱里。俄罗斯的薪水呢让他们没有办法做轻工业，美国的卡脖子加上他本身的资源陷阱呢又让他没有办法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那所以呢只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经济弱国。中国的人均 GDP 呢刚刚超过10000美金。十几年前我们说的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指标啊，就是人均10000美金的 GDP。 那过了这么多年呢，美元呢通货膨胀了不少，所以可以说中国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了。那进入这个陷阱是非常痛苦的，无论员工老板还是国家都很痛苦。平均收入越高呢，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悬殊呢自然而然呢就会越来越大。那当大家一起穷的时候呢，这种对比呢是不明显的，但是当第三产业开始发展时，这种落差呢就会越来越大。普通人呢或者说穷人的相对剥夺感呢就会越来越强。那因为 20% 的人呢掌握着 80% 的财富，大部分的服务业的设计呢只是为了这 20% 的人。拿教育这件事情来说啊，孩子下课之后的课外辅导，它的价格呢必然会渐渐涨到只有 20% 的人能够承受的程度。那如果你是在 80% 这个范畴，想要让你的孩子接受那个 20% 的人的孩子的教育， 那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降低其他方面的生活质量。而现在的年轻人呢，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孩子的教育问题，那几乎所有的生活成本都在涨。发达的社交媒体呢，又在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富人是怎么生活的。当你面临太多选择的时候，就必须舍弃一件事情。那一个你现在还不认识的有可能出生的孩子是可以被先无视的。那公司也很痛苦啊，我看现在中国的一些资本家呢也是被搞得挺惨的，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公司的利润呢其实是越来越低的，但是员工因为各种生活成本的增加呢，又希望要有越来越高的工资，那还有像什么环保、妇女权益保护等等以前不重视的问题，无形中呢又给公司增加了成本。当公司面临盈利压力的时候呢，就会想着法子的去降低成本，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压榨员工。像 Google 苹果能有那么高的工资啊，不是说美国的资本家比中国的心善，而是利润率差太多了。啊，所以说中国的资本家比较狠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呢，他要在国际上竞争，那高端产品轮不着你，你当然只能拼性价比了。那有的公司呢，除非现在搬去越南、印度，那否则呢，只能先压榨国人。国家就更难了，尤其是中国，要想度过中等收入陷阱呢，有几个大坑要避开。那人口老龄化、投资比例低、产业升级失败，像教育啊、产业多元化之类的，让一般国家比较头疼的问题呢，在中国这儿呢，反而不是个事儿啊。人口老龄化或者说生育问题呢，在我看来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能缓解。那要缓解的方法呢，也不难。那说到底呢，就是钱，各种配套措施呢要到位。这个事儿说的简单啊，但是操作起来很困难，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直接收益的投入，你都不知道怎么算 KPI 啊。而且这个钱呢，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跟国家的基础建设投资一样，那全都得靠税收。税收这个东西呢，也是个双面刃啊。多收了国家是有钱了，但是搞不好企业和人民受不了，你收少了呢，国家就做不了什么事儿了。那产业升级这个事儿就更难了，美国已经明确说明了啊，就是不准你中国搞升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啊进行围追堵截。好在呢，我觉得中国这一届政府呢有两件事情还是做的比较对的啊，一个呢是打击贪腐，钱呢是不能变多，但是呢可以让钱的使用效率变得更高。那所以能度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呢，基本上呢都能把贪腐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以下。另外呢，就是虽然外部压力很大，但是呢还是没有放弃产业升级这个计划。应该说呢，一旦中国放弃了产业升级啊，那近几十年内呢想成为发达国家啊都是做梦。所以说啊，中国这几年不容易，那中国人呢也不容易。中国现在的情况呢是需要一鼓作气的冲过去，那的确在客观上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那我现在呢是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一两年啊网络上许多中国网民啊戾气会比较重。但是呢，不管有多累，那日子总是要过啊。生孩子呢，我肯定是不建议大家生的。在我这里呢，万八千的情况下呢，可以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啊。生孩子呢，那是百万级别的不求回报的投资啊。那我肯定呢，不能给大家打鸡血，让大家跳火坑。但是躺平这件事情啊，我给大家的建议呢，是你可以喊，让老板和国家重视这个问题。但是呢，千万别喊了喊的当了真。